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乙巳年六月到戊申年三月，共两年多。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上。贞观十九年，乙巳年，公元645年。六月，丁酉日，李世济攻打白岩城西南，太宗亲临城西北。城主孙代英秘密派遣心腹请求投降，来到城下，投下刀钺作为信物，并说：“我愿意投降，但城中有不服从的人。”太宗把唐朝的旗帜交给使者，说：“如果一定要投降，就把旗帜竖在城上。”孙代英竖起旗帜，城中人以为唐兵已经登城，都跟着投降了。当初太宗攻克辽东时，白岩城请求投降，后来又反悔。太宗愤怒其反复无常，命令军中说：“得到城后，应当把城中的人口、财物全部赏给战士。”李世济见太宗将要接受投降，率领几十名武装士兵请求说：“士兵们之所以冒着箭矢石块，不顾生死，是为了掠夺俘虏和财物。现在城池即将攻克，为何要接受投降，辜负战士们的期望？”太宗下马道歉说：“将军说的对，但是放纵士兵杀人并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朕于心不忍。将军部下中有功的人，朕用国库的物资赏赐他们，希望能通过将军赎买这座城。”李世济于是退下，共得到城中男女一万多人。太宗临水设置帐篷接受投降，还赐给他们食物，八十岁以上的人赐给不同数量的帛。其他城在白岩的士兵都加以慰问，供给粮食和武器，任凭他们去留。在此之前，辽东城长史被部下杀害，他的属官带着长史的妻儿逃到白岩。太宗怜悯他有义气，赐给五匹帛，为长史制作灵车，送回平壤，将白岩城改为岩州，任命孙代英为刺史。弃婢何力伤势很重，太宗亲自为他敷药，追查刺伤何力的人高突伯，交给何力让他亲手杀掉。何力上奏说：“他为了他的主人冒着刀刃刺伤我，是忠勇之事，我与他原本不认识，没有仇怨。”于是放了他。起初莫离之派遣加师城700人戍守盖谋城，李世济将他们全部俘虏，这些人请求从军效力。太宗说：“你们的家都在加师，如果为我作战，莫离之必定杀死你们的妻子儿女，得到一个人的效力却毁灭一个家庭，我不忍心这样做。戊戌日都赐给粮食遣送回去。”己亥日将盖谋城改为盖州。丁未日车驾从辽东出发，丙辰日到达安市城进军攻打。丁巳日高黎北部诺萨延寿，惠贞率领高黎瓦舍兵150,000救援安市。太宗对侍臣说：“现在魏延寿策划有三种策略，率军直进，连接安市城筑垒，占据高山险要，吃城中的粮食，让瓦舍抢掠我们的牛马，我军进攻不能立刻攻克，想要撤退则泥沼阻路，这样围困我军，这是上策。带领城中民众连夜逃跑，这是中策。不自量力来与我们交战，这是下策。你们看着，他必定会采用下策，备擒已经在我眼前了。”高黎有一个对儒，年老有经验，对延寿说：“秦王对内削平群雄，对外征服戎敌，独立为帝，这是治世之才，如今率领全国之众而来，不可抵挡。为我们考虑，不如按兵不动，旷日持久，分派骑兵切断他的运粮通道，粮食耗尽，想战不能，想归无路，然后才能取胜。”延寿不听，率军直进，离安市城40里。太宗担心他们徘徊不来，命令左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率领突厥1000骑兵引诱他们，刚交战就假装败退。高丽人互相说容易对付，争相追击到安市城东南8里，依山列阵。太宗召集所有将领问计，长孙无忌回答说：“我听说临敌将要作战，必须先观察士兵的情绪。我刚才经过各军营，看见士兵听说高丽兵来了，都拔刀截旗，喜形于色，这是必胜的军队。陛下年轻时亲自临阵，凡出奇制胜，都是上承圣上的谋略，诸将只是奉行既定的计划而已。今天的事情，请求陛下指示。”太宗笑着说：“诸公以此谦让，我应当为诸公商议。”于是与长孙无忌等带领数百骑登高观望，查看山川形势， 可以埋伏兵力和出入的地方。高黎、袜蛇合兵列阵，长40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黎倾全国之兵来抵抗王师，平壤的防守必定薄弱，希望给我精兵5000，捣毁其根本，那么数十万大军可以不战而降。太宗没有回答，派使者欺骗延寿说，我因为你们国家的强臣杀害了君主，所以来问罪，至于交战不是我的本心，进入你们境内粮草不足，所以夺取了几座城，等你们国家恢复臣属之礼，那么失去的城池必定归还。延寿相信了，不再设防。太宗连夜召集文武官员议事，命令李世济率领步骑兵15000人列阵于西岭，长孙无忌率领精兵11000人作为骑兵，从山北出峡谷攻击高丽军后部。太宗亲自率领步骑兵4000人，带着鼓角，收起旗帜，登上北山，命令各军听到鼓角声一起出击，并命令有关部门在朝堂旁边设置受降墓帐。戊午日，延寿等人只看见李世济布阵，整顿军队准备交战。太宗望见长孙无忌军队尘土扬起，命令擂鼓举旗，各军鼓噪并进，延寿等人大惊，想要分兵抵御，但阵型已经混乱。恰逢雷电交加，龙门人薛仁贵穿着奇异的服装，大声呼喊冲入敌阵，所向无敌。高丽兵溃败，大军乘胜追击，斩首20000多级。太宗望见薛仁贵，召见，拜为游击将军。薛仁贵是薛安都的6世孙，名礼，以字行事。延寿等人率领残部依山固守，太宗命令各军包围他们，长孙无忌全部撤出桥梁，切断他们的归路。即位日，延寿、惠贞率领部众36800人请求投降，进入军门，西行前进，跪拜伏地，请求饶命。太宗对他们说，东夷少年在海边跳梁，至于摧坚决胜，当然比不上老人，从今以后还敢与天子作战吗？都伏地不能回答。太宗挑选诺萨以下酋长3500人，授予武职，迁往内地，其余都释放，让他们返回平壤。他们都双手举过头顶，以额触地，欢呼声传出数10里外。收容漠河3300人，全部坑杀，缴获马50000匹、牛50000头、铁甲10000领，其他器械数量与此相当。高丽全国大为震惊，后来皇城、银城都自行撤退逃走，数百里内没有人烟。太宗用一传书信报告太子，并且给高士廉等人写信说，朕作为将领，如此如何，将所到的山改名为祝壁山。秋季7月辛未日，太宗将营帐移到安市城东岭。己卯日，下诏标识战死者的尸体，等待军队返回时一起带回。戊子日，任命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贞为司农卿。张亮的军队经过建安城下，营垒还未坚固，士兵大多出去砍柴放牧，高丽兵突然到来，军中惊骇扰乱。张亮一向胆怯，坐在胡床上直视不语，将士们看见反而认为他勇敢。总管张金树等击鼓整顿军队攻击高丽，打败了他们。八月甲辰日，侦察骑兵抓获莫离之的间谍高竹离，反绑着送到军门。太宗召见，解开绑绳问道，为什么这么瘦？回答说，从小路秘密行走，好几天没吃饭了。太宗命令赐给他食物，说，你是间谍，应该赶快回去复命，替我带话给莫离之，想要知道军中消息，可以派人直接到我这里来，何必秘密行走这么辛苦。高竹离光着脚，太宗赐给他鞋子，打发他走了。丙午日，将营帐移到安市城南。太宗在辽东以外凡是安营，只是明确警戒哨兵不挖壕沟筑壁垒，虽然逼近敌城，高丽始终不敢出来超略，士兵单独行走，野外宿营如同在境内一样。太宗将要讨伐高丽时，薛延陀派遣使者入贡，太宗对他说，告诉你们可汗，如今我父子东征高丽，你如果能够围寇就赶快来。珍珠可汗惶恐，派遣使者致谢，并请求发兵协助唐军，太宗不许。等到高丽在祝壁山战败，莫离之派袜蛇劝说珍珠，用厚力引诱他，珍珠畏惧不敢动。九月壬申日，珍珠去世，太宗为他举哀。起初珍珠请求封他的庶长子叶莽为突利师可汗，居住在东方， 统领杂种。嫡子拔周为四叶户可汗，居住在西方，统领薛延陀。下诏同意，都按礼节册封。叶莽性情急躁，轻易用兵，与拔卓不和。珍珠去世，来参加丧礼。安葬后，叶莽害怕拔卓谋害自己，先返回自己的部落。拔卓追击袭击杀了他，自立为协力聚力薛杀多弥可汗。太宗攻克白岩时，对李世济说，我听说安世城地势险要，士兵精锐，城主有才干勇略，莫离之叛乱时他据城不服，莫离之攻打不能攻克，因而把城给了他。建安兵力弱小，粮食缺少，如果出其不意，必定能攻克。你可以先攻打建安，建安攻下，那么安世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城有所不攻。李世济回答说，建安在南面，安世在北面，我军粮食都在辽东。现在越过安世进攻建安，如果敌人切断我们的运粮通道，那怎么办？不如先攻安世，安世攻下就乘胜而取建安。太宗说，用你为将，怎能不用你的策略，
不要误了我的大事。
李世济于是进攻安世。安世人望见太宗的旗帜伞盖，就登上城墙鼓噪。太宗发怒，李世济请求攻克城池，那天把男子全部坑杀。安世人听说以后更加坚守，久攻不下。高延寿、高惠贞向太宗请求说，我们已经委身于大国，不敢不献出忠诚，希望天子早日成就大功，我们得以与妻子儿女相见。安世人顾惜自己的家，人人各自为战，不容易迅速攻克。如今我们用高丽十多万大军，望见旗帜就沮丧溃败，国人胆破，乌古城的诺萨年老不能坚守，如果移兵前往，早晨到达晚上就能攻克，其余当道的小城必定望风崩溃，然后收集他们的物资粮食，击鼓前进，平壤必定不能坚守。群臣也说，张亮的军队在沙城，召唤他两夜就能到达，乘高丽恐惧，合力攻克乌古城，渡过鸭绿水，直取平壤，就在此一举了。太宗将要听从，只有长孙无忌认为，天子亲征不同于诸将，不能成为侥幸。如今建安、新城的敌人还有十万之众，如果进军乌谷，他们都会攻击我们的后方，不如先破安市，夺取建安，然后长驱直入，这是万全之策。太宗于是停止，各军猛攻安市。太宗听到城中有鸡猪的叫声，对李世济说，围城已久，城中烟火日渐稀少，现在鸡猪叫声很喧闹，这一定是犒赏士兵，想要夜间出来袭击我们，应该严兵防备。当夜高丽数百人坠城而下，太宗听说，亲自来到城下，召集军队紧急攻击，斩首数十级，高丽兵退走。江夏王李道宗监督众人在城东南角筑土山，逐渐逼近城墙，城中人也加高城墙来抵抗。士兵轮番交战，每天六七个回合，用冲车炮石毁坏城楼女墙，城中随即立木栅堵塞缺口。道宗脚受伤，太宗亲自为他针灸。筑山昼夜不停，共用了六十天，动用五十万人次，山顶离城墙几丈。下临城中，道宗派果毅复福爱率兵驻扎在山顶防备敌人。土山崩塌，压倒城墙，城墙也崩塌。恰巧复福爱私自离开岗位，高丽数百人从城墙缺口出战，于是夺取占据了土山，挖堑壕防守。太宗发怒，斩复福爱示众，命令各将进攻，三天不能攻克。道宗光着脚到军旗下请罪，太宗说，你的罪当死，但朕认为汉武帝杀王辉，不如秦穆公重用孟明，而且你有攻破盖谋、辽东的功劳，所以特赦免你。太宗认为辽左地区早寒，草枯水冻，人马难以久留，而且粮食即将耗尽，癸未日下诏班师，先迁移辽、盖二州的人口渡过辽水，然后在安世城下炫耀兵威后回师，城中的人都闭门不出。城主登城拜辞，太宗嘉奖他固守，赐给监百匹，以鼓励侍奉君主，命令李世济、江夏王道宗率领步骑兵四万为后卫，已有日到达辽东，丙戌日渡过辽水，辽泽泥泞，车马不通，命令长孙无忌率领一万人割草填路，水深的地方用车做桥梁，太宗亲自把柴火绑在马鞍后帮助运输。冬季十月丙申日，太宗到达蒲沟驻马，
督促田路的各军渡过泊错水，突遇暴风雪，士兵淋湿冻死很多，太宗命令在路边点火等待他们。征讨高丽时，攻下玄图、衡山、盖牟、莫米、辽东、白岩、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池，将辽、盖、岩三州的七万户口迁入中原。新城、建安、驻壁三次大战，斩首四万多级，唐军战死近两千人，战马死亡十分之七八。太宗因未能成功，深感后悔，叹息道：“如果魏征还在，绝不会让我有这次出征。”命人乘一马疾驰，用少牢祭祀魏征，重新立起他撰写的碑文，召他的妻子儿女到皇帝行宫慰问赏赐他们。丙午日到达瀛州，下诏将辽东阵亡将士的骸骨全部集中到柳城东南，命有关部门设太牢祭祀。太宗亲自撰写祭文，到灵前痛哭敬哀。阵亡将士的父母听说后说：“我儿子死了，天子为他哭，死有什么遗憾？”太宗对薛仁贵说：“朕的各位将领都老了，想得到新晋涌现的骁勇将领统帅他们，没有比得上你的。朕不高兴得到辽东，高兴得到你。”丙辰日，太宗听说太子前来迎接，带领三千飞骑疾驰进入临榆关，路上遇到太子。当初太宗从定州出发时，指着自己穿的粗布袍对太子说：“等见到你才换这件袍子。”在辽东时，虽然剩下流汗也不换，到秋天袍子破了，左右请求换掉。太宗说：“军士的衣服大多破了，我独自穿新衣行吗？”到这时太子进献新衣才换掉。各军俘虏的高丽百姓一万四千人先集中在幽州，准备赏给军士。太宗怜悯他们父子夫妻离散，命有关部门按价出钱，全部用钱布赎回成为平民，欢呼之声三天不停。十一月辛未日，车驾到达幽州，高丽百姓在城东迎接，跪拜舞蹈呼喊，在地上翻滚，尘埃弥漫。庚辰日，经过益州境内，司马陈元熟让百姓在地窖里生火种菜进献。太宗厌恶他谄媚，罢免陈元熟的官职。丙戌日，车驾到达定州。丁亥日，吏部尚书杨师道因任命的人大多不称职而获罪，降职为工部尚书。壬辰日，车驾从定州出发。十二月辛丑日，太宗背上生疮，乘坐步辇前行。戊申日，到达滨州，太子为太宗吮吸疮毒，扶着步辇步行跟从好几天。辛亥日，太宗病愈，百官都来祝贺。太宗征讨高丽时，派右领军大将军执事司隶率领突厥兵驻扎在夏州以北，防备薛延陀。薛延陀多弥可汗即位后，认为太宗出征未回，率兵侵犯黄河以南。太宗派左武后中郎将长安人田仁会与执事司隶合兵攻击。司隶以弱兵伪装撤退，引诱敌人深入到夏州境内，整顿阵势等待。薛延陀大败，追击六百多里，在沙漠以北炫耀军威后返回。多弥可汗又发兵侵犯夏州，即位日敕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征发朔、并、汾、箕、兰、代、新、魏、云九州兵镇守朔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征发盛、夏、营、隋、丹、延、夫、方、石、袭十州兵镇守盛州。盛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后将军薛孤吴征发陵、元、宁、延、庆五州兵镇守灵州。又令执事司隶征发陵、盛二州突厥兵与李道宗等相互呼应。薛延陀军到达塞下，得知有防备，不敢前进。当初太宗留下侍中刘季在定州辅佐皇太子，仍兼任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领吏、礼、户三部尚书事务。太宗临行前对刘季说：“我现在远征，你辅佐太子，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你身上，应深刻领会我的意思。”刘季回答说：“愿陛下不必担忧，大臣有罪的，我立即执行诛杀。”太宗认为他说话轻率，很觉奇怪，告诫他说：“你性情粗疏，又过于刚强，一定会因此遭祸，要十分谨慎。”到太宗生病时，刘季从宫中出来，神色非常悲惧，对同僚说：“病势这样严重，圣上的身体值得忧虑。”有人向太宗进谗言说：“刘季说国家大事不值得担忧， 只要辅佐右主实行伊尹、霍光那样的故事，大臣中有一心的就杀掉，自然安定。太宗认为确实如此，更申日下诏说，刘季与人私下议论，窥探万一的机会，图谋执掌朝政，自比伊尹、霍光、猜忌大臣，都要杀戮，应命他自尽，赦免他的妻子儿女。中书令马周代理吏部尚书，认为四季选官太劳累，请求恢复十一月选官到三月结束。太宗同意。这一年又亲卫中郎将裴行方讨伐茂州叛羌黄狼弄，大败他们，追剿残余党羽，向西到起西山，临近若水而回。贞观二十年丙午，公元646年春季正月辛未日，夏州都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师司隶等人攻击薛延陀，大败他们，俘虏二千多人，多米可汗轻骑逃走，部内骚动不安。丁丑日，派大理卿孙福家等二十二人按六条巡查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很多被贬黜，其中到朝廷喊冤的人前后不断。太宗命褚遂良分类上报，太宗亲自裁决，其中因才能升擢的有二十人，因罪处死的有七人，流放以下免官的有数百千人。二月乙未日，太宗从滨州出发，三月己巳日车驾回到京城。太宗对李靖说，我倾天下之力被小夷所困，为什么？李靖说，这是李道宗能解释。太宗回头问江夏王李道宗，道宗详细陈述在祝壁山时建议程虚公取平壤的话。太宗怅然说，当时匆匆忙忙，我不记得了。太宗并未完全痊愈，想要专心保养，庚午日下诏军国机务全部交给皇太子裁决。于是太子隔日在东宫听政，结束后就入宫侍奉药膳，不离左右。太宗命太子暂时出去游玩，太子推辞不愿出去，太宗就在寝殿旁边设别院，让太子居住。褚遂良请命太子每十天回一次东宫，与师父讲论道义，太宗同意。太宗曾到未央宫，仪仗队已过去，忽然在草中发现一人带着横刀，责问他，那人说，听说仪仗队来了，害怕不敢出来，仪仗队没看见我就扶着不敢动。太宗立即带他返回，回头对太子说，这件事如果追究就要死几个人，你以后赶快放了他。又曾乘坐妖鱼，有三名卫士无意中碰了御医，那人害怕脸色大变，太宗说，这里没有御史，我不治你的罪。闪人常德玄控告刑部尚书张亮收养甲子五百人，与术士公孙长说话，说名字因图谶，又问术士成功隐说，我手臂上有龙鳞凸起，想举大事，可以吗？太宗命马周等人查办此事，张亮不服罪。太宗说，张亮有甲子五百人，养这些人干什么？正是想造反。命百官讨论此案，都说张亮谋反，应当处死。只有将作少将李道玉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充分，罪不当死。太宗派长孙无忌、房玄龄到狱中与张亮诀别说，法律是天下公平的，我和你共同遵守。你自己不谨慎，与凶人往来，陷入法网，现在怎么办？你好好去吧。己丑日，张亮与陈公颖一起在西市被斩，家产被没收。一年多后，刑部侍郎空缺，太宗命执政大臣精心选择人选，拟定了几个都不合意，随后说，朕得到合适的人了。以前李道玉议论张亮案件时说谋反证据不充分，这话很恰当，朕虽未采纳，至今后悔。于是任命李道玉为刑部侍郎。闰月癸巳朔日，发生日食。戊戌日，废除辽州都督府及延州。夏季四月甲子日，太子太保萧宇免去太保职务，人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甲寅日，高丽王高藏及莫离之盖金派使者谢罪，并进献两名美女，太宗退还他们。盖金就是盖苏文。六月丁卯日，西突厥以皮社溃可汗派使者入贡，并请求和亲。太宗同意，并让他割让秋瓷、于田、疏勒、朱巨波、葱岭五国作为聘礼。薛延陀多弥可汗性情急躁，猜忌无恩，废弃父亲时的贵臣，专用自己亲近的人，国人不依附。多弥多有诛杀，人心不安。回纥酋长吐弥度与仆古、铜锣共同攻击他，多弥大败。乙亥日，下诏任命江夏王李道宗、 左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派右领卫大将军直师司隶率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率领凉州及湖兵，代州都督薛万彻、瀛州都督张俭各自率领所部兵分路并进攻击薛延陀。太宗派校尉宇文法前往乌罗户漠河，在东境遇到薛延陀阿波舍的军队，宇文法率漠河兵击败他们。薛延陀国内惊扰，说唐兵到了，各部大乱，多弥率数千骑逃奔阿史的实践部落，回合攻击并杀了他，几乎杀尽他的宗族，随后占据他的土地。各四经互相攻击，争相派使者来归顺。薛延陀余众向西逃跑，还有七万多人共同拥立珍珠可汗的侄子多摩之为伊特兀师可汗回到故地。不久去掉可汗称号，派使者奉表请求居住在玉都君山以北。太宗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去安抚安置。敕勒九姓酋长因他们的部落一向服从薛延陀种，听说多摩之来了都恐惧，朝廷议论担心他为漠北之患，于是改派李世济与九姓敕勒共同对付他。太宗告诫李世济说，投降就安抚，反叛就讨伐。己丑日，太宗亲手写诏书说，薛延陀破灭，其敕勒各部有的来降附，有的未归服，现在不乘机恐怕留下后悔，朕应当亲自到灵州招抚。去年征辽东的兵都不征调，当时太子应当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书认为，皇太子随驾到灵州，不如让他监国接待百官，熟悉政务，既为京师重镇，又向四方显示圣德，应割舍私爱，顺从公道。太宗认为他忠诚，晋升为迎亲光禄大夫。李世济到玉都君山，其酋长踢真达官率众来降。薛延陀多摩之向南逃往荒谷，李世济派通事舍人萧四业前去招抚，多摩之到萧四业处投降，他的部落仍持观望态度。李世济纵兵追击，前后斩首五千多级，俘虏男女三万多人。秋季七月，多摩之到京城，被任命为右武卫大将军。八月甲子日，立皇孙李忠为陈王。己巳日，太宗巡行灵州，江夏王李道宗率兵已渡过沙漠，遇到薛延陀阿波达官数万人抵抗，李道宗击败他们，斩首一千多级，追击200里。李道宗与薛万彻各派使者招抚敕勒各部，其酋长都高兴，叩头请求入朝。庚午日，车驾到达扶阳。回纥、拔野谷、铜锣、普谷、多烂葛、思杰、阿爹、弃弼、爹杰、浑、胡薛等十一姓各派使者入贡，说薛延陀不侍奉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为我们做主，自取败亡，部落鸟散，不知去向，我们各有分地，不随薛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请求设置官府养育我们。太宗大喜，辛未日下诏让回纥等使者宴乐，颁赏拜官，赐给酋长喜书，派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回访。壬申日，太宗到汉朝就甘泉宫，下诏说戎狄与天地一同产生，与上古帝王并列，他们制造祸患，从本朝运作初年开始，朕随便派偏师就擒获协力，刚大展谋略以消灭延陀，铁勒百余万户散居北方，远派使者归附内属，请求同于边户，设为州郡。自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闻，应被礼告祭太庙，并颁告天下。庚辰日，到荆州。丙戌日，翻越陇山，到西瓦亭视察牧场。九月，太宗到灵州，敕勒各部四经派使者相继到灵州的有数千人，都说愿得天至尊为我们天可汗，子子孙孙永远为天至尊的奴仆，死而无憾。甲辰日，太宗作诗继续此事，说雪耻仇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请求在灵州刻十里碑，太宗同意，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国公萧宇，性格偏激耿直，与同僚多不和，曾对太宗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重臣结党营私，不忠诚，掌握权柄牢固，陛下不了解详情，只是他们还没有造反罢了。太宗说，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君主选择贤才作为股肱心腹，应当推心置腹任用他们，人不能求全责备，必须舍弃其短处，取其所长。 我虽不算聪明，何至于糊涂到好坏不分，竟到如此地步。萧雨内心不安，多次违抗旨意，太宗也对他心怀不满，但因为他忠直居多，不忍心废除他。太宗曾对张亮说，你既然侍奉佛教，为何不出家？萧雨于是自己请求出家。太宗说，我也知道你一向喜好佛教，现在不违背你的意愿。萧雨过了一会儿又进言说，我刚才想了想，不能出家。太宗因萧雨在群臣面前说话反复无常，尤其不平，恰逢萧雨声称足疾不上朝，有时到了朝堂却不入见。太宗知道萧雨心中始终不快，冬季十月亲笔诏书隶属其罪，说朕对于佛教并非内心尊奉，追求其道的人未见将来得福，修习其教的人反而在既往受罚。至于像梁武帝穷心于佛教，简文帝锐意于法门，倾尽国库以供给僧侣，耗尽人力以建造塔庙，等到三淮浪涌，五岭烟起，只能靠熊掌延续残命，借除却维系残魂，子孙父王无暇，社稷转眼成废墟，报应之争艳，何其荒谬。萧雨踩着覆车的旧轨，吸取亡国的遗风，抛弃公义，追求私利，不明隐显之计，身居俗世，口谈浮道，不辨邪正之心，修累世祸源，求义己福本，对上违逆君主，对下煽动浮华，自己请求出家，不久又反悔，一回疑惑在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在帷幄之中变卦，乖离栋梁之体，岂有巨瞻之量，朕隐忍至今，萧雨全无改悔，可任商州刺史，废除其封爵。太宗从高丽回来后，盖苏文更加骄横自私，虽派使者进表，言辞大多诡诈荒诞，又对待唐朝使者傲慢无礼，常窥伺边境间隙，多次敕令其不要进攻新罗，却亲临不止。壬申日，下诏不接受其朝贡，再商议讨伐。丙戌日，车驾返回京师。冬季十月己丑日，太宗因前往灵州往返，冒寒疲劳困顿，想在年前专心保养身体。十一月己丑日，下诏祭祀、奏书、胡客、兵马、宿卫、行余器给役，受五品以上官及除授解职、判决死罪等事项都要上报，其余都由皇太子处理。十二月己丑日，群臣多次请求封禅，太宗同意了，下诏制造仪仗送至洛阳宫。戊寅日，回纥四立发土弥渡，普谷四立发割烂拔岩，多烂葛四经末，拔野谷四立发驱力师，铜锣四立发石剑绰，思节酋长乌碎以及魂胡薛西节阿爹弃毕白西酋长都来朝见。庚辰日，太宗在方兰殿赐宴，命有关部门后加招待，每五天一次聚会。癸未日，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世俗都以此为乐，在我反而变成伤感，如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但承欢膝下永远不可能了，这就是子路有父米之恨的原因。诗经说，哀父母生我劬劳，为何要在父母劳苦之日反而厌乐呢？于是留下几行眼泪，左右都很悲伤。房玄龄曾因小过失被责令回家，褚遂良上书认为，房玄龄从义旗初起时就辅佐圣公，武德末年冒死决策，贞观初年选贤任政，人臣之勤勉玄龄最突出，除非有不可赦免之罪，士大夫共同指责，不可远弃。陛下若因他年老体衰，也应当婉言劝他退休，以礼相待，不可因微小过失抛弃数十年功勋旧臣。太宗立刻召房玄龄出来，不久房玄龄又避位回家。过了很久，太宗巡幸芙蓉园，房玄龄让子弟洒扫门庭，说皇上就要来了。不久太宗果然到他家，于是用车载房玄龄回宫。贞观二十一年丁未，公元647年春季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病重。辛卯日，太宗到他家流泪诀别。壬辰日，去世。太宗将去哭掉，房玄龄因太宗病刚好，坚决劝谏。太宗说，高公不只是君臣，皆有故旧姻亲，怎能听说他去世而不去哭掉呢？你不要再说了。率领左右从新安门出，长孙无忌在高士廉桑所听说太宗将到，停止哭泣，在马前迎见说，陛下服用金石， 按照方剂不能临丧，为何不为宗庙设计和自身珍重？而且臣的舅舅临终遗言，深不愿以北守遗亲，屈尊銮驾。
太宗不听，
长孙无忌中途伏地流泪，坚决劝谏，太宗才返回东院，难忘而哭，泪如雨下。等到灵柩出横桥，太宗登上长安故城西北楼，望着灵柩痛哭。丙申日，下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蒲谷为精微府，多烂葛为燕然府，拔野谷为幽灵府，铜锣为归灵府，司节为庐山府，浑为高兰州，胡薛为高阙州，西节为姬路州，阿爹为姬田州，契弼为渝西州，司节别部为代陵州，白溪为至延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增帛和锦袍，敕勒大喜，捧带欢呼拜舞，在尘土中辗转。等到回去时，太宗到天成殿设宴，奏十部勒送行，各酋长上奏说，臣等既为唐民，往来于天可汗处，如同去见父母，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道路，称为参天可汗道，设68驿，各有马匹和酒肉以供过往使者，每年进贡貂皮以充租赋，并请派能文之人为撰写表书。
太宗都同意了。
于是北方全部平定，但回纥土弥度以私自称可汗，官号都如突厥旧制。丁酉日，下诏于明年仲春在泰山举行封禅，在射手山行禅礼，其余都依照15年议定方案。二月丁丑日，太子在国子监行事殿里，太宗将再次征伐高丽，朝议认为高丽依山为城，进攻不能迅速攻克，前次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攻克之城都收取其粮食，接着又遇旱灾，民众大半缺粮，如今若多次派遣偏师更迭骚扰其边境，使他们疲于奔命，放下农具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然离散，鸭绿江以北可不战而取。太宗听从。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牛敬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后将军李海岸为副，发兵10000余人，乘楼船从莱州渡海进攻。又以太子詹事李世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二郎等为副，率兵3000人，连同瀛州都督府兵从新城道进攻。两军都选配熟悉水性、善于作战的士兵。辛卯日，太宗说，朕对于戎狄之所以能取得古人所不能取得的，臣服古人所不能臣服的，都是顺应众人欲望的缘故。从钱大禹率领9州百姓凿山伐木，疏导百川注入大海，劳累极了，但百姓不怨恨，是因为顺应人心，顺应地势，与民同利的缘故。这月太宗患风疾，苦于京师盛夏酷热，夏季四月乙丑日，命修建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丙寅日，设置燕然都护府，统辖瀚海等6都督，高兰等7州，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肃立为都护。李肃利用恩信安抚彝人部落归附，共同献上马牛。李肃立只接受1杯酒，其余都退还。五月戊子日，太宗到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太宗喜爱其文采，命他在通事舍人里供奉。起初，张昌龄与进士王公志都善于写文章，名震京师，考公员外郎王师旦之共举，将他们触落，满朝不理解原因。等到上奏进士名单，太宗奇怪没有二人名字，追问。王师旦回答说，二人虽有文采，但其文体轻薄，终究成不了大器，若列为高等，恐怕后进效仿，伤害陛下雅道。太宗认为他说的对。壬辰日，下诏百官依旧向皇太子禀报政事。庚辰日，太宗到翠微殿问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不能臣服戎狄，朕才能不及古人而成功超过他们，自己不明白原因，诸位各随意如实说说。群臣都称赞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无法言说。太宗说，不是这样，朕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只因五件事罢了。自古帝王多嫉妒胜过自己的人，朕见他人之善，如同自己有之。人的品行才能不能兼备，朕常舍弃其短处，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想置于怀中，退不孝则想推入身壑，朕见贤者则敬重，不孝者则怜悯，贤与不孝各得其所。人主多厌恶正直，暗中诛杀明处处死，无待没有， 朕登基以来，正直之士在朝中并肩而立，未曾贬斥一人。自古都贵重中华，轻视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所以其部落都依恋朕如父母。这五件是朕成就今日功业的原因。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曾为史官，如朕所言符合事实吗？回答道，陛下圣德不可尽载，仅以此五事自许，大约是谦逊之至罢了。李世济军渡过辽河后，经过南苏等数城，高丽人大多被城抵抗，世济击败骑兵，焚烧其外城而还。六月癸亥日，以司徒长孙无忌领扬州都督，实际上不到任。丁丑日，下诏隋末丧乱，边民多被戎狄掳掠，如今铁勒归化，应派使者到燕然等州与都督协同，访求沦落之人，用财物赎回，供给粮食递送回原籍。其事为乌罗户、漠河三部人被薛延陀掳掠的，也下令赎回。癸未日，以司农卿李伟为户部尚书。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师，有从京师来的人，太宗问玄龄说什么，回答说玄龄听说李伟拜尚书，只说李伟胡须漂亮。太宗立刻改任李伟为洛州刺史。秋季七月，牛敬达、李海岸进入高丽境内，共百余战，无不取胜。攻石城，攻克，进至激励城下，高丽兵万余人出战，李海岸击败他们，斩首二千级。太宗因翠微宫险隘，不能容纳百官。庚子日，下诏令在宜春的凤凰谷营建玉华宫。庚戌日，车驾回宫。八月壬戌日，下诏因薛延陀兴降，土宫多次兴修，加上河北水灾，停止明年封禅。辛未日，古力干派使者入贡。丙戌日，以古力干为玄缺州，拜其四京为刺史。古力干在铁勒各部中最远，昼长夜短。日落后，天色正昏暗，煮羊皮刚熟，太阳又出来了。己丑日，齐州人段志冲上密封奏章，请求太宗将政权交给皇太子。太子听说后忧形于色，说话时流泪。长孙无忌等请求诛杀段志冲，太宗亲笔诏书说，五月凌霄，四海艮地，容纳污垢，藏纳疾病，无损高深。段志冲想以匹夫身份解天子之位，朕若有罪是他的正直，若无罪是他的狂妄。譬如一尺物丈天，不损于大；一寸云遮日，何损于明？丁酉日，立皇子李明为曹王。李明母亲杨氏原是朝蜡王李元吉之妃，受太宗宠爱。文德皇后去世后，太宗想立她为皇后。魏征劝谏说，陛下正与唐虞比德，为何以沉吟自累？于是作罢。不久让李明继承李元吉之后。戊戌日，命宋州刺史王伯立等征发江南十二州工匠，建造大船数百艘，准备用于征讨高丽。冬季十月庚辰日，奴腊绰福四友率其所部万余人归附。十一月，突厥车鼻可汗派遣使者入朝进贡。车鼻名叫胡伯，本是突厥同族，世代担任小可汗。协力可汗失败后，突厥余部想拥立他当大可汗。当时薛延陀正强盛，车鼻不敢担当，率领部众归附薛延陀。有人劝薛延陀说，车鼻是显贵种族，有勇有谋，为众人所依附，恐怕会成为后患，不如杀了他。车鼻知道后逃跑离去。薛延陀派数千骑兵追赶，车鼻率兵迎战，大败追兵，于是在金山以北建立牙帐，自称倚住车鼻可汗。突厥余部逐渐归附他，几年间拥有精兵三万人，时常出兵掠夺薛延陀。等到薛延陀败亡，车鼻势力更加扩张，派他的儿子沙波罗特勒入朝觐见，又请求亲自入朝。太宗下诏派将军郭广进征召他，车鼻只说好话，实际没有来意，最终没有来。癸卯日，改封顺阳王李泰为蒲王。壬子日，太宗病愈，三天上一次朝。十二月壬申日，西赵酋长赵摩率领一万多户归附朝廷，朝廷将当地设为明州。秋瓷王伐蝶去世，弟弟呵离部失必继位，逐渐失去臣属礼节，侵扰掠夺邻国。太宗发怒，戊寅日，下诏命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必合力、安西都护郭孝克等 率兵攻打秋瓷，又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联合进军讨伐。高丽王派他的儿子莫离之人武入朝谢罪，太宗答应了。贞观22年戊申，公元648年春季正月己丑日，太宗撰写《帝范》12篇赐给太子，篇目是《君体》《建卿》《求贤》《审官》《纳谏》《去禅》《戒淫》《重简》《赏罚》《务农》《乐舞》《崇文》，并且说修身治国之道都在这书中了，我一旦去世就没有别的话了。又说你应当再寻求古代圣明君主作为老师，像我这样不值得效法，取法上等只能得到中等，取法中等的不免成为下等。我登位以来不好的地方很多，锦绣珠玉不断摆在眼前，宫室台榭屡次兴建，犬马鹰隼无论多远都要弄来，四处巡游，供应繁劳，这些都是我的大过错，不要认为是对的而效仿。回顾我拯救百姓，好处很多，开创疆域功劳很大，好处多而损害少，所以百姓不怨恨，功劳大而过错小，所以基业不坠落。然而与尽善尽美相比，自然多有惭愧，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尽力行善，国家才能安定，骄奢懒惰放纵就自身难保。况且成功慢而失败快的是国家，失去容易而得到困难的是地位，能不珍惜吗？能不珍惜吗？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患病，太宗亲自为他调药，派太子前去探问。庚寅日，马周去世。戊戌日，太宗驾临骊山温泉。己亥日，任命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与机要事务。新罗王金善德去世，封金善德的妹妹贞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派使者册封。丙午日，下诏任命右五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为副手，率领3万多人及楼船战舰从莱州渡海攻打高丽。长孙无忌代理中书令，掌管尚书门下省事务。戊申日，太宗回宫。羯谷自古以来没有与中原往来，听说铁勒各部都已归服。二月，羯谷的四吏发师波屈阿占入朝。羯谷人身材高大，红发绿眼睛，有黑发的被认为不祥。太宗在天成殿宴请他，对侍臣说，从前在魏桥斩3个突厥首领的头，自认为功劳大，如今此人在座，反而不觉得奇怪了。师伯屈阿占请求授予一个官职，拿着护板回去，实在是百世的荣幸。戊午日，设立监昆都督府，任命师伯屈阿占为右屯卫大将军、监昆都督，隶属燕然都护。又用阿史的时建四京部落，设置祁连州，隶属灵州都督。这时四方各族大小军长争相派遣使者入朝进贡，道路络绎不绝，每年元旦朝贺常有数百上千人。辛酉日，太宗接见各国使者，对侍臣说，汉武帝穷兵黩武30多年，使中原疲弊，所得无几，哪里比得上如今已得安抚，使极远之地都成为边户齐民呢？太宗营建玉华宫，力求节俭，只有居住的殿宇覆盖瓦片，其余都用茅草。然而设置太子宫，百官衙署，覆盖山岭，连接原野，耗费已经数以亿计。乙亥日，太宗驾临玉华宫。己卯日，在华园打猎。中书侍郎崔仁师因有人拦路申诉，仁师部禀报获罪，被除名，流放连州。三月己丑日，从瀚海都督巨罗伯部分出设置烛龙州。甲午日，太宗对侍臣说，我从小在军中长大，颇能判断敌情，如今昆丘道出兵，处越、处密两部以及秋瓷掌权的节烈颠、那里常常心怀二志，必定首先被斩首，弩师必其次。庚子日，隋朝萧后去世，下诏恢复他的位号，谥号为敏，派三品官员护送安葬，备齐仪仗队，送到江都与隋炀帝合葬。充荣徐慧因太宗东征高丽，西讨秋瓷，翠微宫、玉华宫相继营建，加上服饰玩物颇为华丽奢侈，上书劝谏，大略说用有限的农业劳力去填无穷的征战巨浪，图谋尚未获得的他国部众，丧失已成我军的士卒。从前秦始皇吞并6国， 反而加速了危亡的基础。晋武帝统一三方，反而成了覆败的基业。难道不是自夸功大，抛弃德性，轻视国家，贪图利益，忘记危险，放纵情欲所导致的吗？由此可见，地域广大不是长治久安的策略，百姓疲劳才是容易动乱的根源。又说，即使以茅草盖房显示节俭，仍不免大兴土木让百姓疲惫，故宫服役不无烦扰的弊端。又说，珍玩技巧是丧国的斧头，珠玉锦绣是迷心智的毒药。又说，制定法规从简朴着手，尚且担心奢侈，从奢侈着手，如何约束后人？太宗认为他说的对，非常敬重他。